好，那我们来继续上课啊。那我们继续看《瑜伽师地论》卷68啊。那我们这是第4堂课了，所以请大家看1954页啊，1954页。那我们看到的内容是承接上一堂课的丑时啊，就是。这一个主题的最后一个项目啊，它的总标是在1952页第一行啊，1952页的第一行。那我们现在是看最后一项啊，丑时啊。那1954页这边，它的科啊，就是医师通达究竟时啊。那论里面提到说。怎么样以比那也勤写比丘依通达究竟第十时，应不放逸？那这里的通达究竟呢，可以理解为到达诸法实相的境地，就是体证诸法实相啊。那下面的长行解释呢，他说有比丘啊，就是如果说是依这个通达究竟。诸法实相来说的话，那这个比丘就是依处世间的智慧，然后于有如实之有，于非有如实之非有，于有上如实之有上，于无上如实之无上。啊，那第一个有呢，如果按照注解的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缘成实性啊，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嘛，哈，瑜伽行派他认为空性是有的啊，有其所有嘛，啊，空其所空啊，所以有其所有这个就是空性啊，那非有就是空其所空啊，那空什么呢？就是空执着，遍计所执啊，那个执。那如果按照中观，就是用自性了啊，就是没有这个自性啊。那有上的话呢，就是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就是所以这个有上是指禅定啊，禅定修禅定。那如果是无上的话，就是没有在上面的最高了，就是涅槃啊，涅槃无上是涅槃。好，我们看1955页啊，有比于有非有。有上无上如实之故，那于所未得不生得想，啊，他对于自己没有得到的，他不会去幻想，啊，自己有证的，那对于未证的也不生正想，啊，那离增上慢，因为增上慢的定义刚好就是倒过来嘛，增上慢的定义就是未得未得啊，未证未证啊，那个就是没有得的以为自己得了，没有证的以为自己得。证了，那个这个就是证上慢啊。那这里所讲的刚好就是倒过来啊。他说，如果他知道没有得的，就不生得想啊，也不生正想啊，离证上慢。那非生上慢所摄，自计所解啊，就自计所解的意思就是自己有能力记别自己所理解的境界，因为他有培养证见嘛。那如果说按照这个。通达究竟是诸法实相的能力来说的话，这个圣者啊，他自己知道自己目前是处于什么境界，啊，处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很清楚啊，那如实名为比那也勤写比丘于第十时中修不放逸。那这一个就是我们韵陀那的第4个窥视的全部内容啊，窥视的全部内容。那我们韵陀那是在。1948页嘛，哈，1948页。那第四的话就是无意啊，那窥视我们已经讲完了无意。那运陀那现在接下去是，谈这个藏啊，藏就是第5个，就是魁梧，魁梧。那这一页呢，也有1955页也有魁六啊，魁六的话就是学啊学。那所以科判的含清净分是分得蛮清楚的啊。好，我们看1955页这边魁梧啊，出家四障，出家有4种障碍能障碍出家啊。第一个就是意乐障啊，就是或为王， 为所逼迫而求出家啊，那被国王等啊障碍出家，逼迫出家不是障碍，为王、国王等、大臣等，逼迫而出家，命令他们出家了。那这个是出家者本身是没有意愿的啊，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看角度三十一啊，韩清净说这个叫做意乐损害。有没有角度三十一意乐损害，就是他没有这样的意乐的啦。那我们看角度三十一啊，韩清净这里讲的蛮详细的，他是按照卷五十三啊补充过来的。他说什么叫做意乐损害呢，就是这一些没有想要出家的比丘被逼迫出家啊，他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为王国王所逼迫啊，国王下令，或者是强贼啊，就是盗贼啊逼迫他出家，或者是债主啊，债主逼迫他出家，或者是部位啊，或者是不活位啊，活不下去了啊，那个部位啊有可能是说或许是他生病啊，生重病，有人跟他说也许你去出家哈，就能够把这个病转成就会痊愈这样，所以他就会部位这个这种障碍啊，所以他就出家，或许有这种意思啊。所以这一些条件呢都是属于意乐障啊，就是意乐损害啊，就是障真实出家的。所以如果说出家者本身如果是这种因缘而出家的话，就是不是真实有意愿出家的啊，或者是讨债嘛，他怕债主来讨债，所以赶快去出家啊。第二呢，这个所依障，这个所依就是依止的果报体啊，就是这个报体啊。那有些是盲聋啊，盲聋，或者是善则家啊，善则家，或者是半则家，这个我们在卷五十三已经有讲过了的啊。那其实它就是这两种啊，善则家跟半则家这两种，就是难根损坏了，难根损坏啊。那至于具体的内容，大家回去看卷五十三啊。那还有呢，就是皮肤病啊，戒赖就是皮肤病，吐呢就是光头啊。这里的意思就不太清楚，它是指什么哈？那或许是它会掉发，就是身上的毛还是掉发，那这种也是不正常的一种身体的病啊，色身的病。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字是比较特殊的啊，要查字典才知道，就是卵。卵呢，就是在字典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手足曲病，就是手足弯曲啊，不直啊，六根，那就手脚不直，就是弯曲，或者是说小儿麻痹症那一些啊。那再来呢，就是痹啊，这个痹呢就是跛脚的意思，跛脚的意思。所以他这里的解释是说，如果这种色身上有这种缺陷的人，或者是有重大疾病的人，逼迫其身，这种也不适合出家啊，不适合出家。那韩清净的解释是依止损害啊，依止损害。那简单说就是六根不具了，六根不具，或者是重病啊。那这个就是依止损害。我们看角注三十三，韩清净的解释呢，按照卷五十三来看的话，他为什么这种六根不具或者重病的人不适合出家呢？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能力侍奉师长啊，没有办法尽自己的义务。第二呢，就是那没有办法销售信施啊，因为他很多应该服务的东西，或者是需要付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做嘛，所以他就信施难销这样。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哈。好，大家参考一下。再来呢，上面第三个障就是业障。那一般早期呢讲业障都是指无间业啦哈，五种无间业啊，就是 萨父萨母萨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学五个啊。那韩晶晶的解释呢，就是白法损害啊，白法损害。我们看角注34哈，白法损害它不只是无间业哦，你看到这里还有什么呢？造无间业嘛哈，还有就是污染比丘尼，还有呢外道贼住啊，就是不是真实要出家的啦。那混进僧团来出家，就是因为他要学佛法，然后回到他们外道僧团里面去弘法这样啊，这个就是外道贼住。再来呢，或者是若别异住，别异住就是犯第二篇比丘戒的第二篇啊。若不共住就是犯第一篇，第一篇就是性罪了啊，杀盗淫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人是有上品无惭无愧染污法啊，那所以呢，他因为有这种上品恶法，所以他的白法就会损害啊，善法就会损害啊，那障碍出家。那再来第四个呢，就是不自在障啊，不自在障的意思就是系属于他人的，就是他是附属于别人所看叫什么肩负的，就是他的自由呢要别人来决定的，所以他不能自己决定出家。那所以这个不自在障者呢，他这里提到父母等所不听许啊，父母不允许，或者是呢他是别人的同铺啊，就是以前印度有很多这一些卖小孩去别人家当仆人的啊，那如果主人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出家。那或者是呢受到国王大臣所管制的人民，他也可以规定可不可以出家，或者是他人所劫掠啊，掠夺啊，被人家劫持的啊，若他所得属于其他人所有啊，若有打鞭打，这个鞭打呢有人把它解释为还有法律诉讼的问题，就这些人啊，他就没有办法出家了啊，因为他还被这官司绑着嘛啊。那我们看角注36，韩清清的解释呢，一样的是引卷53哈。那他跟上面刚刚我所讲的就大同小异了啊，所以这种不自在障的，他也不适合出家。所以出家其实一般人看起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事哈。啊，就是好像说剃光头能够适合生活出家生活就可以，实际上在我们出家人自己就很清楚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顺利的出家啊，所以真正能够出家顺利啊，然后一直走下去的人，其实是他要排除这些障碍，他才可以安稳的出家。所以呢，其实出家呢在整体而言啊，或者是从过去的历史这样来看的话，其实真正的出家是不容易的啊。如果能够避免这些障碍而出家，又能够精进的话，那真的是三宝啊，我们说啊哈，那这值得恭敬。虽然是还没有证到断烦恼，但是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他至少没有这些障碍啊。好，再来我们看运陀那的第六项啊，就是学。那魁六科判的是用五应学处啊。那略有五处诸出家者于比那也决定应学啊，出家者应该要学习的五种地方啊，那是什么呢？我们看1956页啊，应学之有犯无犯若重若轻，以及略所说别解脱经，别解脱经啊，就是戒经了，戒经至少啊要了解一个大概啊。那前面所讲的就是有犯无犯，我们前面讲过了啊，丑一啊，就是有犯无犯。有犯的话就是在1949页到1950页啊，无犯的话就是在1950页啊，已经讲过了。那若重若轻啊，就是这边要讲的了。那五个项目嘛，就是后面那个略所说别解脱经，这个他也没有解释，论没有解释啊。那其实就是了解戒经啊。啊，比如说我们在佛学院哈，我们一年级 在家种根沙弥就要上沙弥绿鱼啊，因为很多佛学院的居士都是准备要出家的，所以居士也跟沙弥一起上沙弥绿鱼。那比丘的话呢，就上比丘戒。所以我们在佛学院或者是在受大戒的时候呢，都有听过这个略说的戒经啊，所以这个是啊论本身它不太讲，就是因为就是一般的应该有的基础都会在你成为出家人的时候都能够学习到了啊，所以它就比较没有在阐述哈、啊、嗯。好，再来呢就是谈丑恶啊，就是如何辨别重罪轻罪哈。啊他这里就用六种差别所犯成重、啊、成为重罪。那轻罪呢，他到最后一行有提到说跟上面相违就是轻罪这样，所以他主要解释的是重罪有六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自力差别，自力差别的话就是于学处而自力故，就是说比丘有比丘尼戒、啊、比丘有比丘戒，比丘尼有比丘尼戒、啊、那因为性别不同因缘不同，所以呢所制的重戒轻戒数量也会不同。那像比丘戒有四重嘛、啊、比丘尼戒就八重，所以比丘尼戒呢基本上是比比丘男众的戒呢多很多啊。嗯，好，第二呢是差别，是差别这里就提到说虽然同是波夷迪迦，波夷迪迦就是比丘戒的波夷提啊。我在之前的补充讲义也有列给大家，有没有啊？就比丘戒有五分嘛，哈、啊，就其中一个就是波夷提啊。那虽然同样是波夷提的戒哦，但是他说他同样是波夷提啊，波夷提戒，但是波夷提里面哈、哦，他还说还可以分轻重啊。如果是跟杀生等所有性罪有关系的那个字。就可能会成为重罪、啊、那如果只是跟那些其他的衣食住等这种遮罪有关的就比较属于轻罪这样、啊、所以是差别就是虽然是同一个戒条，但是它还是可以分哪一个是跟性罪有关，哪一个是跟遮罪有关、啊嗯、第三就是穿穴差别，穿穴就是如有衣受受犯故，穿穴呢我们在卷62的时候我有做卷62的补充讲义第六页哈，我有引了智者大师的那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我又引了一段就是有谈到穿戒，穿戒那穿戒呢就是犯下三篇罪，下三篇，下三篇，那虽然你是下三篇就是比较轻的、哦、但是如果你屡次犯的话，重复常常犯，它也会变成重罪这样、啊、所以不能说小小过失就可以一直犯这样、啊、所以比丘戒基本上跟比丘尼戒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不管是重还是轻、啊、都不能够轻忽了、啊、都不能够轻忽、啊、好，第四个烦恼呢差别就是如果他是用猛烈的贪嗔痴现行来毁犯的话，他就成为重罪，就成为重罪。再来第五个就是智差别，这个智差别是蛮特别的、哦、你看一下哈，他说这一种智差别是什么呢，他说善品为少，智慧狭略，所以等见利等事等穿等烦恼起，这个等见利等事等穿等烦恼就是上面的四个，有没有？你看啊，乘一乘二乘三乘四，就是见利就是上面的智力，等事就是上面的事差别啊，等穿就是穿穴，等烦恼就是烦恼差别。他说虽然是跟上面的一样啊，一样，虽然是上面的四种啊。都是一样，但是如果犯戒的人本身他就是善品很少，就是他是善法很少，智慧很钝，就是愚痴比较强的话他可能啊就是因为做了上述的这一些情况，他也会变成极大的重障，极大的障。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善品少的人智慧比较低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如何处理呀、啊， 他犯了戒，他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吗？他就不知道啊，然后他就很害怕这样，然后也不知道说，哎，我做了这个行为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他也懵懂无知，他也不敢去问人家，所以呢，他就会变成本来是不是那么重的，就是因为自己腹长啊，或者不敢讲啊，不敢问啊，不敢请教，所以他就没有出罪的机会。而且如果你重复的做啊，那就变成重障了啊。所以我们看角注37哈，含清净这里就有提到了。角注37他说，彼所犯重罪，与普特伽罗虽有种种同一之相，就是虽然都是犯重罪哈，但是它成为重，成为轻，还是会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有关于这个犯戒的人啊，如果他是善品少、智慧很狭隘的人，就成为极重障；如果是这一个犯戒的人本身善品很多、智慧很大，那虽然是犯同样的戒，但是他不会成为极重的障碍啊。所以智慧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嗯。好，我们回到上面本文的譬喻，他说如小水流，少草能淹，鱼比细草不能漂没。就是这个小水流啊，就是小的细水哈，细细的水，那我们可以用少少的草呢就可以挡住它啊，让它不继续流啊。但是如就相对上面的道理来说，就是清戒的话呢，如果你用清戒的话就是小水流啦、啊、你用一些方便可能就可以出罪了、啊、那重大水流的话，就是你要聚集很多草阻挡它，但是都挡不了这个大的水流、啊、那如果是犯了重戒也是一样、哦、你犯了重戒的话，那你要聚集很多善品，有时候都还不见得能够忏悔清净啊。嗯，好，第六个时差别。那时差别的话，就是于其所犯不能速即如法毁除，常时习以然后对之，就是啊，会成为重罪是第六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时间呐、啊，在时间点上，犯了这个过失，不能赶快的请求忏悔啊，不能出罪。而且不断的重犯，养成习惯，那这样就会变成本来没那么重的，就会变成极重的罪了。这个是六种情况，那个过失会成为重罪啊。那相反的就是轻罪啊。嗯，好，再来我们看魁七观察所犯啊。那这个就是蕴陀那的第七个项目啊。那蕴陀那的第七个项目就是观啊，我们如果是按照那个摄诵的话，就是观啊，所以它魁七科判就是观察所犯啊。那观察所犯、啊、第一行这里提到说，诸持律者应以五项观察所犯，然后断罪啊，有五项啊，能够呢断我们的罪，一个是一项杂染，一项不行。一项杂染当然就是性罪咯，对不对？性罪一定是一项杂染的。那一项不行啊，就是不管有没有自戒我都不行啊，一项不行，不会去犯这个性戒啊。自利依处的话，就是处就是时间啊，不，地点依地点时间事情而自的遮戒啊，因为时地人而致的戒啊。第四呢，观彼过失生不生故，观察有没有过失。那佛之戒有开源处，若有犯，应为他说对治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观察他有没有过失啊。啊，如果有的话，就要教他赶快行那个对治法，处理罪啊。第五，非一项现行，那根本没有犯戒的现行啊，所以就是没有犯，没有犯，嗯，它不是一项的啦，啊，不是一项现行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957页，那这里的广释呢有提到初二项，就是第一跟第二项，啊，就一项杂染，一项不行嘛哈， 那这里的长行解释说，此中一向杂染所犯就是性罪，有没有性罪？就是根本罪啊，杀盗淫妄，应当一向教令不犯啊。若违犯如其所应，当未显示令速悔除啊。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性罪啊，它都是杂染的啦，不管有没有自戒啊，佛有没有自戒，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啦啊。那丑恶后三项，就是第三到第五项啊。又佛世尊，依人、依地、依时啊，自立的遮罪学处啊，遮罪就是比较遮止的啊这些戒律。那他说，如果有其他地方的友情，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点也犯同样的过失啊，那就要管这个过失而建立。由此过失而自立故，如其所犯，应为显示对治之法。那你就要观察说，哎，这个其他地方的犯戒者，他是不是跟此方的人地时的情况都一样啊？不是说他犯了就是大概一样，你就判他同样的罪哦，可能是不理想的啊，因为有时候。一些维系的就是在此方治，但是在他方其实是没有过失的啊。那这里有所讲的就是这种啊。他说，如果是没有犯如是过失，就不应该断其所犯，断其有犯啊，断定他有犯啊，而且也不应该显示这个对治法。这个的道理其实不难了哈。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了哈，我举一个例子，佛自戒呢是依A B C 的 A， 依 A 而自戒的，那这个 A 就是住在此人此地此时，但是 B 呢是在他方的，在其他地方，那有同样的过失，但是我们就要看说这个 B 呀、啊。的情况呢，是不是跟 A 完全一样啊？那如果完全一样的话，那就是要跟他开示这个对治法，请教导他处罪。如果他跟 A 的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那就不能够说他有犯啊。遮罪其实很多，比如说在佛典里面我们都知道嘛，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应该是富楼那，好像是富楼那，他问佛陀说，因为在边地这个受戒的人不多啊，那戒腊高的人也不多，所以呢，是不是可以五师啊，五个这个教授老师呢，就可以传戒啊？那佛陀说可以啊，就是如果是说在。同样的很多僧众的地方，很多戒腊很高的大僧团里面，就不能开圆说五个，一般呢都是要十个或者是二十个，就是他不能少于十个就对了就是传比丘戒，传具足戒。但是好像是富罗那吧，我印象好像是富罗那，就是他去边地弘法嘛，然后他就跟佛陀说，哦，我们那一边要找到实施作证是很难啊五个可不可以？后来佛陀说可以，所以这种就类似比较小的一种情况，你不能说受五个尊正，五个戒腊高的人在传戒，那个不如法啊，这个就要另当别论了，你不能够全部一概而论这样所以这种或者是可不可以穿皮鞋呀、啊？这个佛陀在戒律上也有规定的，如果你到边地啊那些。地方非常多石头啊，非常多尖锐的东西啊，那些地方他就可以穿皮鞋。那如果你是在都市里面的僧团，你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穿鞋子啊。所以佛制的这些遮罪啊，蛮多的啊。所以这个是此人此地此时所制的。那别的地方有同样情况，那你就要分别说啊，分别来判赦，交由僧团来审核啊。 那这个就是魁气观察所犯啊。那魁八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色讼里面的第八个一啊，一依靠的一啊。那魁八，魁八的科判就是一修家行，有没有啊？那这里也提到说一于比那也勤写比丘一指七处，一指七个地方，于六处中应修家行啊，应修家行。那什么是一指七处呢？于六处中修家行呢？第一个就一指大师，就是佛，一指佛，一指清教师，清教师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和尚啊。一指鬼犯师，就是阿舍离啊。一指衣服，一指起食，一指卧具，一指病源医药杂物。那一指这六七种啊，然后于什么东西？应修家行呢，在什么地方呢？于法、于学、于教授教戒等持供养不放逸，应修家行。那下面就解释这六个啊，嗯，所以依止我们可以依止很多东西，七种，七种哈。那其中有人把这个清教师啊，作为是定慧的指导老师。鬼犯师阿舍离是戒法的老师，就是戒定慧这样分的、啊、我觉得可能也是，或许是某一家的说法吧。嗯，但是通常在僧团里面、哦、应该都可以的啦。啊，不管你是和尚或者是阿舍离，他们都是教戒定慧的。啊，只是看哪一个比较偏多啊。嗯，那于这六项呢，我们看下面的注解哈、啊，它下面就分辨六项。丑一法、啊、那法者他说是别解脱经还有广分别，别解脱经就是我们的戒经，比如说四分律、五分律、啊、次同业律、啊、就是三戒律了、啊、或者是广分别，广分别就是戒经的解说，戒经的解说就是广律、啊、一般我们讲的广律、啊、那学的话第二个丑二，学就是三学，戒心慧、戒定慧。那教授教戒也是三学，也是三学、啊、就是我们一指佛、一指和尚、一指鬼犯师等等，其实都是 要修这三学、啊、等持就是要修定、啊、九持地定。供养、啊、就是有分财供养跟法供养。那财供养呢，他说有一种可爱乐法，法供养有所余、啊、那我们看角注四十、啊、韩清清的注解呢， 这个六种可爱乐法，可爱药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合敬、啊、六合敬。他说只有一种是财供养、啊、只有一种是财供养，其他的就是法供养。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利合同均啊，利合同均，六合敬里面的利合同均是财供养，其他都是法供养。所以法供养有五个、啊、就是戒和同尊、见和同解、啊、还有呢身和共住、语和无争、意和同悦、啊、这五个、啊、那所以就是可以分成财供养跟法供养、嗯、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啊、好，我们看1958页、啊、不放逸。那不放逸他说有五种善巧，相续无间，勤修加行，就是运善巧乃至触非触善巧，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好多了啦、啊、就不放逸的话就是他要对这五种善巧要这种直观、啊、要精进的修学。所以这个就是善巧所缘这五种、啊啊、那在卷53到卷57有很大的篇幅有讲过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引述了、啊嗯、那再来呢就是魁九、啊、五种色受魁九，还有呢最后下面大家看最后下面的魁十所受用事有没有？那大家看那个我们的色诵在1948页色诵运陀那、啊、这个九就是色受，十就是受用，有没有？所以这个色诵的最后一个呢，甚深说欲事，这个是到卷69才讲的，所以我们卷68就是到受用这边、 啊，前三句呢就是在我们卷六十八解释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九跟第十项，啊，好，我们来看1958页，啊，魁九可判五种色兽，啊，他说比那耶中有五种色兽，属己兽，二成兽兽，三为祭兽，四舍施兽，五为他兽，啊，那下面呢他就会一一的解释了，啊，第一个属己兽，属己兽是什么呢？就是属于自己的财物啦，属于自己的物品，啊，有二因缘令属己兽不得清净，啊，就是属于自己的，啊，比如说人家布施给我，那本来是可以清净的嘛，人家舍出来嘛，但是如果说有两种因缘你不能得清净，一个就是我们懒着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想要把它想要得到更多，啊，想要得到更多，啊，那这个就是起贪婪，啊，所以就是不清净，啊，不清净，嗯，所以这个就是变懒净，啊，就是如果跟它相违就是得到清净，啊，如果我们自己的物品，啊，第一个我们不懒着，第二个就是随缘嘛，啊，少欲知足，啊，不是要收集古董啊，收集这个围巾啊，收集衣服啊那种啦，啊，你不会有这种贪婪的话就没有问题，啊，嗯，第二丑恶成兽兽，成兽兽的意思就是所接受的财法，所接受的财法，他说有二因缘，啊，令这个成兽兽呢不得清净，第一个是非处受故，非处就是地点不恰当，地点不恰当，比如说有人要供养，哦，他是很不会选择地点的，有时候比如说在大庭广众里面有很多僧众，但是他跟这个法师呢就是特别相应或者崇拜，他就只有跑到这个师父的面前来供养，那会让这个法师呢非常难堪，你知道吗？因为身边还有很多很多法师嘛，啊，你只有供养我，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点很不适合，啊，那或者是呢在马路上，在走廊上，啊，或者在总之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你这个就是不恰当，哦，啊，那他说所接受的财法，这个是财嘛，啊，法的话也是嘛，比如说师父在吃饭，啊，师父在吃饭你就请法，哦，那你叫师父要开口还是不开口，啊，在我们比丘戒里面是不能够吃着饭开示的，嗯，在比丘戒里是有的，叫做不含就是不含口不怎么不含食语，啊，就是口里面如果有食物的话就不能够讲话，在比丘戒里面就，所以我们不能在吃饭的时候问师父问题请法，这个是 不恰当，要吃完之后，吃完之后再请法，啊，嗯，那二非量非法，非量的话就是太多了，啊，太多了，太多次数了，嗯，非法的话就是不如法，啊，不如法受，所以这两种情况就会让我们所接受的财法都不清净，相反的就能够清净，啊，嗯，好，丑三违计受，啊，违计受就是使自己的委托寄受，哦，看是清净或者不清净，如果是不清净的话它就有两种因缘，哦，第一个就是不观察人而委寄，就是我们不观察对方到底值不值得委托信任，啊，就交给他，哦，那如果让他去犯罪的话那不是惨，对不对？制造他犯罪的因缘，比如说他是一个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不稳定，然后他就是很贪财的人，啊，你知道他这样的性格你就不能请他当净人，啊，你请他当净人给他看到这个得供养，这样他不是会让他生起懒心吗？啊，他把钱拿走可能对僧众没有什么影响，哦，但是对他来说是造了不好的业，啊，有没有？我们给他因缘，啊，所以我们也要观察人，哦，嗯，要做任何事情，哦，要观察清楚才做，啊，第二的话于不净物心细着故，啊，这种不清净的物啊，如果说我们 心细浊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好的啦。不管是什么啦，所以我觉得身中要观察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与这个相违的话就得清净。那丑事的话就是舍施受，就是使布施的人啊，使布施的人清净或不清净。那舍施受呢不得清净，第一个就是原因，第一个因缘就是避恶，于避恶田而舍施而布施。避恶田就是比如说被驱病的人啊，或者是犯戒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没有真实，就是或者是为名扬、为名闻利养的人啊等等啊，那这种就属于避恶田啊，就是不好的田呐 啊，你布施给他，那也是没有功德啊。第二呢，就是非无希望而舍施啊，非无希望就是你对他有希望啊，有所求。希望在他身上得到好处，所以你来布施，这个也是不清净咯。那除了三种田，除了三种田当之，其他的都是避恶田。那三种田是什么呢？值得恭敬的就是第一个功德田。功德田就是三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敬田，恭敬的敬，敬田。第二是悲田，悲田的话就是我们悲悯的人，比如说受灾难的人啊，受病苦的人啊，是悲田。那恩田就是对我们有恩的父母师长。除了这三种田以外，其他的都是属于避恶田，所以避恶田是很广的哦，很广的哦。那所以与此相违，这个就是净清净哈。第五就是为他受，为他受的话就是使令为他受的人啊，就是接受他人的邀请。类似这样的意思哈，他说有恶因缘，那令为他受不清净。第一个是非宿教，非宿教啊，这个宿啊，有时候有读成宿啊，就是不是经常有交往的人啊，又不告白，又不知道他是谁，姓不识啊，又不认识他，就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对佛法有没有清净的信心，就接受邀请，偷偷的去受邀请，那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身众本身是不对的。第二呢，有染心，对于人或者对于场所有染污心，去接受这个邀请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那这个都是杂染的了。与此相反就是清净，那这是魁九。那魁十的话呢，就是受用，我们的色诵是受用，对，第十个魁十啊，所受用事啊，那所受用事的话就是衣食住啊，这些条因缘哈。好，我们看最后一页哈，1959页，那这里有提到说，比那野中有五因缘所受用事不得清净。那这里就列了总标五种因缘，性有罪故，不端严故，不任用故，非色属故，不作净故。那下面就有一一的详释啊，有解释啊。第一个，性有罪故啊，所受用的东西不得清净。性有罪是什么呢？他说，那依于这些不如法的东西而获得受用，这个都属于不清净。那不如法的东西，它中间呢列了好多列了好多项。第一个，比如说围斗，就是那个称东西的那个斗量就是伪造啦，伪造这个称或者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就是存心要欺骗客户那伪称、伪斗、伪称就是类似的啦然后伪函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伪造文书啦，伪造文书就是假信件就是说可能是我是为了帮助哪一个道场哪一个学校募款实际上是他伪造文书的那再来呢，就戏服 或者是抓打，这个抓抓就是敲打的意思哈，这个有点像是黑社会吧。这个长波法师说这个是黑社会，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指黑社会啦，戏服或者是有些就是一般的那种坏人也可以的嘛，不一定要到达黑社会这么高层次的啊。好，再来呢就是落砍落杀啊，落砍落杀，或者是砸，屈，戳，这个是读 CUO， 戳戳啊，砸戳砸戳砸戳的意思呢，就是砸的意思就是用手指拿东西，用手指拿东西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偷来的抢来的。所以我们如果用前面的这一些因缘获得的财物然后受用的话，就称为性有罪，就是不清净啊。所以戏服有可能也是那种用不择手段啊得来的啦，啊，得来的。或者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那种啊，现在那种叫什么诈骗集团啊，电话啊，或者是任何行动都可以啦啊。那这种都是属于性有罪的过失，如果我们依这样子的因缘而得到的财物都是不清净。好，第二，不端言，不端言就是受用这个田地民宅啊的这种布施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一般人民的这种田地或者是民宅哈，是在家人居住的地方嘛，如果出家人到那里去，是有些地点是不太适合的啊。你比如说你刚好住到旁边是那些就是卖肉的啦，或者是打麻将的啦啊，或者是就是不太适合的场所，那你在那里住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啊。那或者是后面呢他有列了好多啊，他说这个诸贿贿货啊，贿赂贿赂所得的货物啊，或者是后面的这些啊动物啊，象马牛羊鸡猪狗犬等，大男大女小男小女奴婢作死金银珍宝牲骨等而受用，都是不端言不清净。所以你看比丘出家众哦，他不能接受的这些供养还蛮多的呢啊，哦。所以当然呢，因为早期在印度他们是不接受金银供养嘛，所以他当然就没有这种金银珍宝的受供了啊。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好，再来我们就是不任用啊，第三个。不任用的话就是如大小便啊，这个是肯定的，涕唾啊，所污啊，就被口水啊等等汗啊所污染的，脓血或者是脂肪膏等土染，那若受用就名为不清净，就好像佛说的便利等气皆不清净，不应受用啊。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一些污秽物呢是不可能作为清净物来受用的啦啊。第四呢就是非色属，非色属是什么呢？第四个他说或生其物，生其物就是大众物，不能够当作私人物来用啊。比如说我们住在僧团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常住物，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占为己有啊，或者是认为这个东西我喜欢吃我就把它藏起来啊，自己一直吃一直吃，不跟大众一起分享，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若不被拆，这个是佛教的用语啦，特殊用语，拆就是差遣，就是在僧团里面，如果说在印度当时他们是照戒腊的，就是如果有施主说每天要供僧的话，他们就是照戒腊 第一天是接纳最高的人，第二天是第二，第三天是第三，这样一直轮流，一直轮流。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被安排到派遣到去受供，那你自己去的，那当然就是不如法咯，不清净啊。那再来就是不堕波物，就是食物啊，没有堕到波里面去，也不能够受用啊。你受用就是不清净啊，就是别人供养你，如果放在你的眼前，没有放到波里面去，你拿的话都属于不清净这样。不属波也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你他把东西放在你的眼前面，那但是他没有放到你的波或者是波盖啊，现在是可以放到波盖了哈，那你受用都是不可以。我自己有在南传泰国短期住家，所以泰国他们确实是如此的。如果你要给他食物哈，就是你要放到他波里面去啊，放到波里面去啊，那再来后面呢，他提到说或别人物或别人的东西哈，不给予，不舍，不捐弃，非触为性，非量而受用，都名为不清净。非触为性是什么呢？这里是说虽与物主，虽然跟物主很熟啊，但不见得物主呢有相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够随意取用啊。非触为性啊，比如说我们去到别人的家，居士的家，你虽然跟他很熟，但是你不能喜欢就在他的庭院那边哈摘水果吃这样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即使跟他很熟，你也是要问的啊。而且摘水果这种在早期印度比丘是很严格规定的，就是一定要居士弄给你才可以吃的，自己本身不可以去弄啊。那这个是第四项非色属啊。第五项呢，不作境。不作境就是我们在戒律道场啊，或者是有学戒的时候，你就南传也是比较重视这一个哈。不作境啊，那有五种境。第一个是受得境啊。受得境是什么呢？饮食之前要受食啊，或作境才可以吃啊。就是像在南传，他们就是供僧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摸那个座子啊。居士的手要碰这个桌子说供身啊，供身，然后比丘呢也是手要碰触这个桌子，那接受，那这样比丘才可以吃这些食物，桌上的食物啊。那第二呢，损坏境。损坏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有生命的啦，或者是什么的啊。那比如说有火镜、刀镜，那南传是有手镜啊。火镜、刀镜的意思就比如说水果啊，我们要给比丘吃的时候呢，要切过啊，就不能整颗水果给师父自己吃啊。在戒律道场，他们要求是很严格的，就是要居士呢或者是沙弥先削皮，然后切好才给比丘吃，就是他已经做净了。那火镜的话其实就是打火机啊，现在是比较先进一点，就是你在那个苹果下面打火机点一下啊，这个就叫火镜了。这个是一则仪式啊，它主要可能也是就是表示说啊，这个东西是比丘可以用的啊。第三呢就是违寂性啊，违寂境就是多处的衣物啊要说净后才能用啊。因为我们早期僧团要求是很严格的，比如说三衣一钵，你就只可以三衣的。如果你三衣以外，你怕冷啊，你要多加一个什么内衣还是什么，你都要做净，跟一个比丘讲做净，然后才能穿啊。那还有一种叫点净，比如说我们拿到新衣服，我们前面有讲过嘛。或者新的袈裟，你要在一个角落、点一个镜，就是你可以用那笔啊点一个，就是有点破相那样，让它不是纯色，那就是比较有那个比丘的这种修行的这种离染的相啊。第四呢，十法， 十法净，就是于规定时间内做法，然后呢再受用啊，就好像七日药啊、非食浆啊啊，这个是十法净啊，就是有时间规定的。嗯，第五呢就是舍分别净，舍分别净就是我们要喝水呢，不能做重想而饮用，就是我们不能想说哦，这杯水里面有很多微生物，我还是照喝下去，就是你不能去想象它啊、哦，这些水里面有微生物这样啊、哦，因为佛陀说水中的生物也是生命啊，那所以你不要去想它这样，嗯，所以叫舍分别净啊，嗯，那到底有没有？那实际上当然是还是有嘛啊，但是我们没有存心。就是明知故犯的意思、啊、那甚至于这个注释书还有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道宅啊布施物啊，我们接受它的布施的话，你 不可以把它想象为小偷给你东西，你要把它想象为一般的人给你东西，那这样你不做贼想的话就没有过失、啊嗯、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在嗯比丘尼戒律里面的一种比较形象上的一种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就是提醒我们、啊、也是一种修行、啊啊、它就是提醒我们生活要非常谨慎，不管是任何的行为活动、啊、动作呢都不能随顺世俗的习气、啊、就是要依照戒律，依照这一种啊，威仪等的规定，那这样出家才会完整的清净圆满啊。所以我觉得戒律四项的东西本来就是很繁琐的啊，但是有很多这些仪式啊、规矩啊、规定啊，看起来是繁琐琐碎，但是它确实能够让我们不要懒惰这些世间的东西，包括吃的、用的、住的啊，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呢。二六十中都保持在清净的这种意念当中，舍离离懒当中的观念，那我们要处理才比较随顺、啊嗯、好，再来呢最后呢他就说与子相为就是受用清净、啊、所以我们这一卷这样看下来的话，其实是蛮大的内容呢，都是在讨论这个比丘的事情，就是出家生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事项的东西啊，在声闻地的抉择里面也是挺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深重看到这些内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专门研究戒律的话，我们读瑜伽师地论也可以知道很多这些事项的规定，对我们修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也是很需要、啊嗯、好，我想我们卷68就上到这里了、啊、嗯，好，那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